套新闻事件背后的脉络，呈现您未必注意到的细节，挖掘表象背后更多的真相。时事解码，
11月30日到12月12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8次缔约方大会在阿联酋的迪拜召开。相比于往年，此次的会议呢，看点还是蛮多的。首先呢，是参会的规模史上最大，在全球最大产油国之一的阿联酋召开，那么超过140位的政府首脑、元首，还有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到会。会议也做出了多项重要的决定，包括损失与损害基金安排的决议。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碳排放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没有出席这次的会议，不过两国分别派出了气候特使科里还有副总统丁薛祥出席。本届大会的会议规模呢，是去年的2倍左右，是1992年开展这个会议至今呢，规模最大的一次。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代表团的加入，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再到各类的企业，以及开设的中国角的场馆，使得参展的人数还有活动的数量都创下纪录。在会议期间，世界气象组织也适时地发布了今年全球气候状况报告，声称2023年是人类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平均的气温比起工业化之前，也就是1850年到1900年，那个是化石燃料广泛使用之前，高出了 1.4 摄氏度，而且在今年1/3的日子里，这个数字啊是高于 1.5 摄氏度的。大概有100个国家承诺到2030年将全球可再生能源使用量增加到目前的3倍。同时包括沙特巨头的阿美石油公司在内的50家石油和天然气公司承诺到2050年会停止新增温室气体。这届的会议啊也讨论了一个重要的话题，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未来。核心呢是在于最后各方所签署的协议中对于这个问题的用词。贾比尔呼吁呢是逐步减少 phase down 化石燃料的使用，也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的减少，但不是完全停止。而欧盟和其他团体呢要推动是逐步淘汰 phase out。 在这个会场里面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只有我们最终停止燃烧所有的化石燃料，才有可能实现 1.5 摄氏度的上限。各国政府是应该采取多种措施，包括监管、立法，对碳制定公平的价格，停止补贴化石燃料，对化石燃料公司的利润征收暴利税等等，逐步实现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变。那这次大会上呢，其实也有意外的惊喜，像在11月30日的大会的第一天，与会各国代表就通过了关于损失与损害基金安排的决议，让这项延宕已久的安排突然成为了现实。而这个基金将使发达国家进一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按照这个决议，这个基金将向所有发展中国家开放，先由世界银行托管4年，并且要求各国自愿捐赠。贾比尔宣布阿联酋会为这个基金提供1亿美元的资金，各国就开始了现场的认捐环节。像德国就表示捐款1亿美元，英国表示会最少5050万美元，日本表示1000万美元，美国给出的数额呢是1700万美元，欧盟则表示包括德国在内的整个欧盟将捐款2亿4500万美元。全球各国在温室气体排放所承担的责任、所遭受的影响并不平均。很多发展中国家认为欧美国家是过去200年来主要的排放国，但太平洋岛国和非洲的穷国呢，却在当前遭受了更多的气候危机。美国气候特使克里对此表示，这是一个基于合作、不涉及责任或是赔偿的基金。那捐款呢，也并不意味着他们接受这个基金是对历史性排放的赔偿。
时事解码由新闻部编辑制作，感谢收听。